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3章1到26节。啊，
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使徒行传》3章1到26节。
这个是在耶稣离开之后，使徒们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我们的题目就是第一个神迹。The first miracle。
然后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用群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
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那。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络子骨立刻健壮了。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殿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来帮助我们能够来领受，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特别来膏抹小孩子的口。主啊，让小孩子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中空的器皿，能够被你所使用。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感动孩子，使孩子在你面前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所以我们除了简介和总结以外，我们一共有5点。一般的那个讲道是3点，是吧？3个 part， 我们今天有5点。 但是我们的五点都不是很长的五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第一个是简介，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故事，这个是个什么的故事呢？就是第一个神迹。我知道这是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我们第三点了，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 topic 是传福音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彼得怎样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连接到福音里面，怎样通过这个连接把福音带出来。然后第四点，我们讲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罪，你一定要讲到罪，一定要讲到他是罪人。然后第五点是呼召悔改，讲了罪之后要呼召他悔改。然后第六点是在传福音那个盼望，你要把那个盼望讲出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拯救讲出来。那最后我们一个总结，所以我们来看这，那首先是简介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些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历史或者是故事，啊，我们讲到就是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彼得开始站起来讲道。当彼得讲到了之后，有3000人信主。我们在上次看到这3000人信主了之后，说在那个新约时期的第一个教会，新约。我们在那也看，在上次我们也看到这第一个教会当中，他们在一起怎么？他们在一起来领受使徒的教训。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一起掰饼，他们在一起团契，然后他们在一起也一起赞美神，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那么这是第一个教会，然后第一个教会形成了之后，但是就是说，使徒们并没有停留在那里，那么他们继续往前走，继续要到圣殿里面。然后我们只有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然后里面说，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到圣殿去。如果你们有那个英文圣经，你们就可以看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在第九个 hour， 在第九个小时的时候，然后彼得和约翰上到圣殿去。那么伸出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会把一天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6点钟分成12个小时。那么他们以色列人会有一天有3次的祷告时间，那第一次祷告时间是在第三个 hour 就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他们去祷告。那么第二个时间是在正午的时候，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也就第6个 hour。 然后第三次去祷告的时候是在申初的时候，就下午3点钟，是第九个 hour。 所以他们第九个 hour 的时候，他们要去圣殿。去圣殿做什么呢？那彼得和约翰他们去圣殿，去圣殿做什么呢？我们在他这里面又讲清楚，他们可能去圣殿去祷告，但也可能去圣殿去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多以色列人都去圣殿的时候，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给他们讲弥赛亚，可以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所以有可能他们去圣殿去传福音，借着这个机会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在第九个 hour 的时候，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去上圣殿去。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圣殿的门口碰到一个人，啊，那这个人是生来是瘸腿的，那么他们在这个门口叫门门，啊，这个门叫门门。关于这个门门到底是哪一个门呢？现在就是圣经学者没有弄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门叫门门，但有可能是有几种情况。那么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然后在这个圣殿的模型里面，圣殿是面朝东的，所以这边离我们最近的是北边，其实是东北啊。然后这个门叫 Golden Gate， 这个叫金门啊，金门 Golden Gate， 那不是那个加州那个金门啊，叫 Golden Gate。 但这个门又叫 Mercy Gate， 也就是说恩典之门。还又有个名字叫疏散 Gate， 就疏散门。那个在这个东，这是东边，在东面的墙上只有这么一个门。然后很有可能的话，这个瘸子就是在这个门口，就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门口呢？因为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医治好这个瘸子之后，然后他们就走到这个后面，就是他们从这个门进去，然后走到所罗门的走廊。所罗门走廊在哪里呢？这个就是所罗门走廊，就在这里。所以离这个所罗门走廊最近的就是这个疏散 gate， 所以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院子叫那个妇女的院，叫 Women's Court， 叫做妇女的院子。 因为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妇女只能走到这个院子，她不能再往里面走了，她只能最远最深只能进到这个院子里面。然后这个院子的西边有一个门，进入这个门之后，这里有个小的院子，然后叫以色列人的院，就是The Court of Israel。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就是大祭司的院。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我们知道，大祭司院里我们都知道，圣殿在这里面，然后这里面也有那个祭坛，有那个洗桌盆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的走廊。那么这个是站在那个橄榄山上，在圣殿东边的橄榄山上，从上往下看，你能看到三个门。那么这是那个疏散门，然后这是妇女的院，然后妇女的院子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就是说隔开妇女的院子和以色列人的院子的那个门，能看到这三个门。所以的话，很有可能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门就是这个疏散门，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在这个第九个阿尔沃，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经过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为什么是生来是瘸腿的？他不是之后受伤的，也不是之后得病然后腿不能行走的，而是生来是瘸腿的。我们在后面看到他的脚，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他的脚和他的络子骨都健壮了，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像我们今天的小儿麻痹一样，就是他的脚和那个角落那边都是萎缩的，是枯萎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支撑他的身体，所以没有办法来行走，所以他生来就是瘸腿的。那么这一个人的话，他天天就是被他的朋友，所以我这很奇怪，他居然这么一个人居然有朋友能够天天把这个很忠诚的天天把这个人抬到这个美门的门口，然后他在那里要饭，在那里求别人来周济他。所以当彼得和约翰经过这个美门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么一个人，那彼得就看到这个人，彼得就对他说：“你看我们。”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你看我。”然后这个人就怀着一个期望的眼光，然后去看彼得，就盼望着能够彼得能够给他一些什么东西。但彼得这后，但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没有金子，我没有银子。”我想这个人听到这句话肯定很失望啊。但是彼得说：“但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我奉着耶稣的名，奉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就拉着他的右手，然后就扶他起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脚他的络子骨马上就健壮了，然后他就开始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行走，然后就开始跳跃，开始奔跑，然后来赞美神。所以周边的这些百姓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都非常的稀奇，他们很奇怪，这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但是现在忽然能够站起来了，又忽然能够行走了，而且还走着跳着来还要赞美神，所以他们都很稀奇，所以这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就是说，这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彼得是怎样把这个事情把连接到福音呢？彼得是怎样通过这个事情把福音带出来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这些事情如何能够把福音带出来？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想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第二点，连接。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点，这个事情中的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这个关键点就是说，到周围的百姓，当时聚集在一起的百姓，他们看到这个事情，他们都觉得很稀奇。所以这个稀奇就是这个关键点，但是彼得抓住了这一点。彼得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为什么稀奇呢？你们为什么稀奇呢？”你看他抓住了这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看我们呢？好像是我们让这个人起来行走的。”但彼得说：“其实不是我们让这个人起来行走的，而是谁让这个人起来行走的？而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而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因着他的名，是因着基督的名，是因着弥赛亚的名。所以弥赛亚的名叫这个人健壮了，叫这个人的脚和他的络子骨健壮了。”所以是弥赛亚的名让他起来，他可以行走，他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可以走着跳着，可以赞美神。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不是我和约翰的能力，这是弥赛亚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的名， 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彼得很自然的就在这里就抓住这个关键点，把这个福就先就连接到这个福音这里，把这个福音通过这一点带出来。所以百姓稀奇，百姓就稀奇这件事情。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稀奇呢？这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和约翰的能力，而是弥赛亚的名，而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位弥赛亚是谁呢？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祖宗的神，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祖宗的神，他所差来的，他所荣耀的仆人，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就通过这一点，通过这个关键点，把这个福音带出来。然后把这个福音带出来之后，他指向耶稣，把他们指向弥赛亚。他这个福音带出来之后，彼得没有停留在这里，彼得继续很自然地说，这位弥赛亚是谁呢？这位耶稣是谁呢？所以就谈到他们的罪。这位耶稣是谁呢？这位耶稣就是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你们把他交给比拉多的那个耶稣。比拉多考察了他，比拉多说，这个人没有罪，我要释放他，但是你们不依不饶的，你们说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比拉多说，就是说，那我现在今天有，我可以给你们释，有在两个罪人当中可以给你们释放一个，一个是这位耶稣，另外一个是一个杀人犯叫巴拉巴，你们选择去释放哪一个。但是任何有正直这个心的人都知道，那个杀都肯定都会选择释放耶稣，对不对？因为另外一个是杀人犯巴拉巴，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选择巴拉巴，他们说要释放巴拉巴，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彼得说，这位耶稣就是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你们把他交给比拉多的那位耶稣，就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这位耶稣就是你们盼望的弥赛亚，你们没盼望了几百年，盼望了一千年，盼望了一千多年，你盼望着弥赛亚来拯救你们，来拯救你们脱离罪，来拯救你们，来复兴大卫的国。但是弥赛亚来了，但是你们却不接受他，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你们弃绝了那个圣洁公义者，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所以彼得在这里指出他们的罪来，指出这以色列人的罪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没什么啊，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想想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话，你听到这些话你是非常震撼的。为什么？因为你等了你们整个民族，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等了一千多年的救主，盼望了一千多年的救主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但是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却弃绝了他。所以以色列人听到这个，他们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了这几个词，你看说圣洁公义者，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你们反而是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你们的罪，你们的罪真的是罪大恶极，可真的是不可饶恕。而且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那个生命的主你们把他杀了，你们把他交在比拉多的手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如果你当初在那里是那周围的以色列人，你听到这句话你是非常震撼的。是我把弥赛亚杀了，是我们弃绝了弥赛亚，是我们把他交给比拉多，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在这里指出了他们的罪。但是指出了他们的罪并不是停留在这里，并不是停留在这里。彼得继续往下说，他说，弟兄们啊，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弟兄们啊，我知道你们做这个事情，你们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不知，你们不知道那位是弥赛亚，就是你们当中做官的，就是你们当中居高位的也是这样，你们不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你们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是神所预定的，因为神借着众先知的口，在旧约里面各个先知的口曾经预言了这个事情，说弥赛亚，说基督要受害，说弥赛亚来他要受害。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53章就谈到这个，对不对？说他为我们的缘故，然后被 牵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为我们的缘故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众先知的口里面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受害，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受害。今天你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先知的话应验了，先知的话应验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也是神所预定的，神所预定的。但是这是因为是神所预定的，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你们就是没有罪了，你们还是有罪，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有罪。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你们把那个生命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你们的罪还是你们的罪。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们今天来，你们要悔改。所以彼得在这里呼召他们悔改，来呼召他们的悔改。彼得在这里，其实在这里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虽然做了这样大的罪，看起来是不可饶恕的，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因为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们不知道，神又是借着这个事情，神所预定的，借着你们的手来使神所预定的事情发生，所以的话，并不是说你们的，并不是说你们现在就没有盼望了，你们就绝望了。你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把那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把那圣洁公义的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因为这个你们就没盼望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今天要悔改，你们今天悔改，你们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盼望的。所以在彼得在这里讲到悔改，讲到悔改，在悔改之后的话，在十九节里面，彼得就紧接着提到说，你们当悔改，说你们要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那安舒的日子，那个平安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你们的身上。然后在二十节，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弥赛亚，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与你们同在。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到在福音当中的盼望。如果我们是罪人，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悔改的话，神在福音里面给我们有应许，给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那些罪得赦，引用大卫的诗篇说，那些被赦免其过啊，被赦免其过，涂抹啊，我一下子忘，我一下子记不起来，赦免其罪，涂抹其过犯的，这人是何等的有福。这人是何等的有福。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他说，你们如果今天你们要悔改，你们悔改，你们转向到弥赛亚，转向到福音，转向到弥赛亚，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罪就可以被涂抹，你们的过犯就可以被赦免。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的福分。第二点的福分是什么？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你们的身上。说在基督里面，从基督里面的而平安，从神来的平安就会在你们的身上，就会在你们的身上。所以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圣经上从来没有允许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会有荣华富贵，我们的一生就会很顺利啊，我们也会做什么事情都心想事成。圣经上没告诉我们这样说，但是圣经上会应许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有那个平安。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面前会来到你们的身上，这是主所应许的，这是主所应许的。当我们今天想到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做的这个挽回祭，我们和上帝和好，我们享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上帝的敌人，我们和上帝是敌对的，上帝，所以我们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声叹息一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他献上了这个赎罪祭，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平息了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才能使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使我们能够与这位创造主，能够与这位创造主，这位宇宙的主宰和好。 当我们去想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称呼他阿爸父。当我们在想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思想这样救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思想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如果你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个救恩的重要性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这是你一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事情。因为你与这个创造主、这个宇宙的主宰和好了，你们不再是敌人，而是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世上的一切的东西，你一切的荣辱、一切的成功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不再重要，说一切的苦难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你那个救恩是确据的，你的救恩是确定的，你在基督里面那个救恩是确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之后，那从主而来的那种平安，那个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不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的其他的荣辱失败、荣辱得失，你再会搅扰你里面的平安。所以这是在福音里面的第二个应许，就是从基督来的平安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是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个应许就是从基督里面的平安会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在二十节里面讲到，就是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所以这基督耶稣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在这个我们堕落之前，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给我们的。所以这预定给我们，对吧？所以神也必差遣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你们的这里来降临。所以第三个祝福就是说，神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给我们。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这样一个祝福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是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第三个祝福，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当我们信主，你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灵命与主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个很重要、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神把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当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他有三个祝福。彼得在这里讲到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第二个祝福就有从基督而来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祝福就是主把基督亲自赐给我们。啊，基督亲自赐给我们。然后后面彼得在这里继续讲到基督的降临。然后从21节到26节讲到基督的降临，从26节，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讲到基督降临的时候，他讲到有两点，有两个主要的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在21节里面提到，就是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埋葬了，他在三天之后复活，已经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现在，弥赛亚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天必留他。所以他在天父的右边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是谁从创世之前就预定的？那么神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罗马书的8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所有的受造界，所有的受造界都是浮在那个虚空之下，说受造物一同叹息，等候神儿女得赎的日子，可以享受在神儿女的那个自由。所以现在受造物都是在虚空之下，都在一同劳苦，都在一同叹息，而等候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东西都更新了，他把一切的东西都更新，所以是万物复兴，那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这是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天必留他，所以耶稣基督要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一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从22节到24节， 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彼得引用先知的话，引用众先知的话。首先提到这个众先知，其中的一位就是说先知中最大的一位，或最大的一位就是摩西。那么彼得在这里引用摩西的话说，摩西在这个是在生命记的应该18章18节左右。生命记18章18节，神对摩西说，然后摩西又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主要从你们当中，从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来，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你们不听从他的话的话，就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么这位兴起这位先知是谁？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位先知是谁，要兴起一位先知来。那么很显然，彼得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彼得的意思，这位先知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对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直接指的是谁？直接指的是约书亚。是因为神要在摩西之后，神要兴起约书亚来，让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要进入迦南之地。所以约书亚是这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位领袖。但约书亚是谁？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就是 Jesus 的名字。那希腊文叫 Jesus， 我们的英文是从希腊文过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叫 Joshua， 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真正的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对摩西说的预言真正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要主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话，你们要听他的话。然后在后面又说，这个是从撒母耳以来众先知说预言的时候都谈到这日。这日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来的，就是弥赛亚来的这一天。来的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呢？然后我们在26节里面看到，就是说教你们个人回转，他要赐福你们，他要把这个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要差弥赛亚到你们这里来，他要赐福你们，教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什么？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的一个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你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就是要除去那个罪，要呼召人悔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可以如果看到这样的话，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有两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万物要复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要人你们要回转，他要除去罪，你们要回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是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彼得似乎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混淆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招罪人回转，对不对？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招罪人回转，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解决了罪的问题，他招我们回转。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彼得似乎在把这两个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混淆在一起讲。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旧约的先知包括使徒，他跟我们今天的视角是有点区别的。所以在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所以耶稣基督有两次的来临。第一次再来的就是弥赛亚，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所以这是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是什么？就是他荣耀的再来，他要使万物复兴，他要使万物复兴，他要以荣耀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两次再来的中间，对不对？所以当旧约的先知来看这两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这样看到，所以他这两次再来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看到的是一次的来临，是耶稣基督的一次的降临。在这一次降临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这个弥赛亚要除去罪，要有救赎。第二个事情是什么？要有审判，要审判之后有万物的复兴。所以在旧约的先知来看是在一起的。那么使徒今天是站在这个地方，而且使徒认为的话，就是第二次耶稣很快就会来到了。我们如果看那个新约的书信，使徒会认为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很快就来到了。所以对使徒来说，他们的视角更有点像是旧约先知的视角，他们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然后过去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两次的再来。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角。所以我们站在中间，我们看到是第一次的来临，第二次的来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彼得在这里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在弥赛亚的到来当中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万物要复兴，第二个就是说他要赎罪，要使众人离开这个罪。然后这紧接着彼得在这里又再次的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谁？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对不对？你们是这个先知的子孙，你们的祖先，你们承受了你们祖先所立的约和神所立的约，然后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当神差遣耶稣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赐福给你们，但是你们个人要回转，你们要离开罪恶。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发生了，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总结如何来传福音。首先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就是说一个瘸腿的人，生了瘸腿的人他得到医治。那么彼得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找到一个关键点，找到一个关键点，要把那个福音要连接到那个福音上面，要把那个福音带出来。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百姓都稀奇，百姓都稀奇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可以借着这个百姓的稀奇，就可以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是弥赛亚做的。所以他直接就连接到弥赛亚，是弥赛亚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然后在这个当中，彼得又自然的就带出他们的罪来，说你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把那个生命之主弃绝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但你们悔改之后，就有在福音里面的应许，在福音里面的祝福和盼望。所以你们如果悔改，你们的罪就得赦免，然后你们又从神而来的平安。你们将来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就是说他要把耶稣亲自赐给你们，所以在福音当中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我们今天看到这《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生活当中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事情，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去发现那个事情？我们能不能有那样一颗敏锐的心去发现那个事情？前段时间，李长老转发了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小留学生。他在 Lakeland 那边，他是一位高中的女生，然后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李章老师通过那个 RTS 的教授转发给我们的 OCECC 的教会的。然后这位是一个中国的小留学生，他是高中生，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的脑血管他很薄，所以在那天的话，突然这个脑血管就破裂了，然后这个血就流出来，从脑子里面血就流出来，然后突然就不行了，然后他们就紧急抢救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当时的医生啊、护士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没有办法，很难救出来，就是很危险，很危险。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联系到中国，在中国的家人，然后他们就马上就分过来，但这个中国家人分过来，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办呢？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翻译，在医院里面能给他翻译，因为当时这个很病重，很危险，这很危险，需要就是实时的那个翻译，实时的沟通。那当然医院提供那个专业的翻译，但是那个专业的翻译你要打电话过去，而且没有办法实时的沟通，所以他们需要有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就通过 RTS 的老师找到李长老，然后李长老转发给我们教会。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是觉得啊，这个 Lakeland 在哪里？大家有没有这个地理的概念？对，在我们和 Tampa 中间，在我们和 Tampa 中间，我一看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很难，对吧？跑到那边很难，你开过去的60多迈要开一个多小时。然后，所以，但是我感谢主的，就是说我是每个月都有两次，我是在 Lake Alfred with Heaven 那边带一个查经组，有个查经组，所以我把这个信息转发给那个查经组。转钱发给那个查经组的弟兄姐妹，然后昨天晚上我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这真是一个神迹，就说那个女孩子在七天，大概七一周的时间，她就完全就被治好了。她治好，那个医生啊，那个护士都不敢相信，都觉得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奇妙。但是在这当中，我感觉到很 surprise 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查经组，然后联系朋友，所有微信圈里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开始排班。他们排班，一天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12个小时，他们每一班是4个小时。他们就是排班，就是说4个小时，然后换一个人去医院里陪他们。你知道他们做了几天？做了九天，就是那么一个查经组，然后就这样做了9天的时间，然后每天12个小时。三班倒，12个小时，然后4个小时一班，然后去医院里面陪他们，给他们翻译，他们就这样做了九天的时间。我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感觉到很 surprise。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这样爱心的事情，为什么往往是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或者是一个查经组的那里面会发生？为什么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到我们这样200人的教会，我们就似乎就不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所以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吧？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事情。那有在那个，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2章里面，神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说的是什么？你们什么都有，但是你们缺的是什么？你把那个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我很怕的就是我们教会把这个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但是我很高兴的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都有工作，他们都有事情做，但是他们就是一天12个小时，就是这样排班来去陪这个女孩，陪她的家人，来给他们做翻译。那现在这个女孩出院了，然后在他们租的一个后台里面，然后他们还经常去再去探望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事情。那在这个事情当中，你就有机会把那个福音带出来，对不对？你有机会把那个福音带出来。这个事情的关键点是什么？这个事情当中的关键点就是说，这个父母他们会奇怪，就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花这么多的精力，然后去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通过这个关键点，怎么把福音带出来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这个父母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好，不是因为我们多有爱心，而是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通过这样就会把福音带出来。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位弥赛亚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他来拯救我们，所以也让我们能够去回应，去爱别人。然后在这当中，你的福音带出来之后，你可以再讲罪，因为福音当中你一定要讲罪的，如果你不讲罪的话，那不是福音，一定要讲罪，也告诉他我们都是罪人。我今天能够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好，我是罪人，我跟你一样，你也是罪人，所以我需要悔改，你也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但是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就会有盼望，就有那个盼望。所以今天无论你的女儿是好还是不好，但如果她信福音的话，如果你们信福音的话，你们在主里面就有那个平安在哪里面，就有那个平安在哪里面。你们以为你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就是在福音里面的盼望，可以透过这样把这个福音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的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 ordinary 的 life 当中发现这些事情，要透过这些事情把福音带出来。我们不但要对别人讲福音，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讲福音，我们要对我们自己传福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刚硬了，我们信主很长时间，我们的心刚硬了，我们的心不再柔软，我们需要时时来对我们自己来传福音。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我在威斯密斯特读神学的时候，我是在第十长老会实习。第十长老会是在费城的 downtown 里面，威斯密斯特是在费城的北边，所以从威斯密斯特要到第十长老会的话，我们要走过一条路，叫那个我们都叫它 snake road， 因为那个路是弯弯曲曲的话，就像一条蛇一样，所以我们叫它 snake road。 然后紧走过那个走过那条路，然后接到一条高速上面，高速下来之后就到 downtown， 然后 downtown 要在 local 要走一段的路。那就是有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我在第四长老会实习，有一次我们要开会，有一次开会就是我的 mentor 大家都见过 Bruce McDowell， 就是我要去那个我要去从 Westminster 要去那边开会。那刚好那个会议大概是在下午的六七点钟的时间，刚好我要去的时候要赶上那个 rush hour， 我知道吗？赶上那个 rush hour， 所以我就按平常的时间计算，因为我平常时间从 Westminster 开到那个第十长老会的话大概要40多分钟，所以我就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可比方说七点钟的会议我就六点钟出发，结果怎么样？你们猜怎么样？结果到那个高速上，那个76号高速上，我就被那个 traffic 给就堵在那个路上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急啊，你知道吗？心里很急，眼看着那个时间一分钟的过去，一分钟的过去，我迟到了已经半小时了，就快一个小时了，我心里真急啊。那个 Matthew Bruce 他会怎么看我，对吧？就开会，然后让他在那里等着半个小时，等一个小时，我想他会怎么看我，他以后会对我怎么评价，我心里会这么想。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急，然后就是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不断的去按那个喇叭，当然我没有按啊，因为在美国是不可能按的，但是我很想去按，然后也会有抱怨的东西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那个关键点是什么？那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急，我为什么会这么 anxious， 这么 upset。所以这个就是个关键，你可以通过这个观点的来向你自己来传福音。我为什么会急呢？是因为我很在意 Bruce 怎么看我，我很在意我的 boss 我的 mentor 怎么看我，我很在意我在他面前的印象，你明白吗？我迟到了在他面前，我很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很急。所以当我再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再去把它连接到福音上面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在意这些东西，我为什么在意这些东西？所以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想得到别人的赞赏，我想得到别人的认同，我想得到别人的接纳，我想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对吧？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被 traffic 抓住的时候，你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要用给我自己来传福音。所以我要给我这传福音，我这个时候就需要的不是说别人对我的认同，我需要的不是我要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忠诚，对神的忠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去反思，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对神忠诚，是不是对神忠诚？我需要反思的不是说我会给我的 mentor 给我的 boss 他一个什么的印象，我需要反思的就是我是不是对神忠诚了。你明知道那个时候是 rush hour， 你又不应该，你又应该在之前，你就应该把那个时间算进去，对不对？所以我在6点钟，我算提前一个小时，六点出发，5:45的时候说还有15分钟，再等15分钟，5:55的时候还有5分钟，然后再踩着点6点钟出发，但是那个就被那个 traffic 抓住了。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是什么？不是说啊，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就是说给我的 mentor 一个好印象，不是为这个事情悔改，而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忠诚，我的 faithfulness 来悔改。我想今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牧师，我知道一般人来说在1到3年当中会有一个接受期，我在这1到3年当中，我知道我在期待当中，我就知道我会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我可能 feel 很多人的 expectation， 但是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要 feel 你们的 expectation？ 我所关心的事情是我是不是对上帝忠心，我是不是对上帝忠心？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事情来对自己传福音，然后在这个当中，你就会感到自己的罪，就是我没有忠诚，我没有做到对上帝忠心，我没有做到这个 faithfulness。然后你就需要悔改，那悔改之后我们心里面就有盼望， 那我虽然就是我不能够按时到的去开会，但是我知道上帝知道所有的一些事情，我已经悔改了。那上帝知道所有的事情，上帝也是在会在我的麦头心里面动工，他也能够去理解我，相信他能够去理解我。啊，即使他不能够去理解我，但是我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是一切的掌管者，所以我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就通过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这平凡的事情，在这些小事情当中，你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向你自己来传福音，你也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向你周围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啊基督徒。我们不但对别人传福音，不但在我们的通过日常的事情对别人传福音，也通过日常琐碎的事情，也不但对我们自己传福音，因为我们都需要福音。因为我们如果不但不对自己经常传福音的话，我们心会慢慢的坚硬起来，会刚硬起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去，能够一直柔软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今天通过彼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福音。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啊，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借着不断的很多小事情，很多平凡的事情，来不断的对我们自己来传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时刻的需要你的福音，我们时刻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就赦免我们，你也接纳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有盼望。主啊，我们就有那个希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等万物复兴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